在没有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再做一次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是满心感谢赞美你，真的愿这一首的诗歌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诗歌，用每一个人一生一世都愿意住在你的圣殿中来瞻仰你的荣美。主啊，我们现在要以你的话语来敬拜你，就求神你与我们心灵诚实的人同在，让你的话语解开的时候就发出亮光，照亮我们心中需要被你照亮的地方，不论是我们不喜欢的，我们惧怕的。可是神，你是慈爱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你要医治我们的疾病，你要让我们软弱的靠着神你的恩典成为刚强。祝福我们底下敬拜你的时间，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早上在查诗篇，就讲到麻雀为自己找着这个居住的地方。我们教会呢，是刚才说一句话，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以我们教会在渐渐的建立当中，有诗班，还有各式各样的祷告会，还有主日学，还有查经。希望神就借着这一些能够在这里建立他自己的教会。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是大家很熟悉 的一段的经文。那我今天希望借着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来进入这个神的话语的当中。曾经呢，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做《战争与和平》，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那这本书呢，是借着大概在那个时候法国拿破仑攻打苏俄的这场战争，以当时苏俄的一些贵族的家庭的角度来看什么是战争，什么是和平。那我们都知道，战争与和平原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战争与和平应该是英文叫做 mutually exclusive， 就是互相不容的事情。可是呢，战争这件事情却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中不幸的常常发生。你只要打开电视，昨天在那个纳罗比又在莫有枪战。哇，这个不管是大规模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或者是恐怖的分子的战争呢，在这个世界中常常的发生。更不幸的呢，不小心这个战争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甚至可能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如果我们追根究底的去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战争发生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彼此之间从来都没有建立那一个所谓真正的和平。所以我们所讲的和平都是短暂的，和平都是假象，都是给双方有一个喘气的一个机会，为着下一场战争来互相做准备。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战争的发生的原因是彼此之间充满了仇恨。可是相反呢，那真正的和平呢，就必须建立在彼此之间的那种爱的关系。那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是真正的和平，可以排除战争的事情。那我们也相信，如果有真正的爱的关系的话，就会排除彼此之间有恨的这个事情。那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在教会中常常把一些的事情讲得这么的严肃？我们为什么常常把一些事情两极化？就好像我今天信息的题目“爱跟恨”，好像把事情都讲得太严肃、太两极化。有人会说，我虽然不会跟别人真正的和平相处，可是我也不至于落到一个地步跟人家去征战。虽然我没有办法去 去真正的去爱一个人，可是我也不会到一个地步无缘无故的去恨一个人。为什么不给我第三个选择？不是爱，也不是恨，是第三个选择。这些话都是很合情合理的，我们人听起来都很合情合理。可是让我们回到圣经，我们来看看神是怎么来看这样子的问题，看战争、和平、爱跟恨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根据圣经的话，在神的眼中，不论是人跟神的关系，或者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爱就是恨。神从来没有给我们第三种选择的余地。当我们选择不去爱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已经慢慢的走上了仇恨的这条的道路上。不管你是知觉不知觉，你已经在那条的路上行走了。圣经神这么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或恶的。这个神所恶的或者是恶的呢，这个字呢，原文就是恨的意思。也就是神说，雅各是我爱的，以扫是我恨的。那我们所说神是爱的神，怎么会去无缘无故去恨一个人呢？这个不是我今天信息的重点。我主要是让大家了解，在神的眼中，神爱跟恨是分得清清楚楚，没有第三种选择。那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不是恶这个，就不是恨这个呢，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呢，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耶稣也不让我们选择，当我们侍奉不是恶就是恨。那耶稣也有怎么说？他说我们爱惜我们自己的生命，就会失丧生命。如果我们在这个世上因为神的缘故，我们恨恶自己的生命的话，我们就要保守我们的生命到永远。所以对耶稣来讲，连我们自己在这个世上的生命，我们也不是爱惜就是恨恶，也没有第三种选择。那耶稣又怎么说？耶稣说，你们如果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话，这个世界必定会爱属他自己的人。可是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把你们拣选出来了，所以世界就什么，就会恨你们。所以就连世界对我们所谓神的儿女呢，不是爱就是恨。你如果看最近的新闻，在那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巴基斯坦，不知道叙利亚什么 Syria 那个教会也被爆炸，所以这社会的人不是爱神的教会呢，就是恨恶神的教会。这个是神清清楚楚在圣经中跟我们这么说的。那当耶稣面对法利赛人，在指责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那法利赛人说，哦，这个耶稣赶鬼施神迹是靠着鬼王赶鬼的。他批评耶稣，你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就回答了他们一句话说，不与我相合的呢，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呢，就是分散的。连耶稣都是这么说，你不是跟我合的，就是敌对我的。所以当耶稣宣告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他没有给我们世人有任何其他的选择。我们不是爱耶稣的人呢，就是恨耶稣的人，就是这么简单，没有第三个选择。所以无论是我们在选择要爱神，我们要选择恨恶神，我们要选择爱这个世界，或者我们要恨恶这个世界，神没有给我们第三个选择。同时我也相信，当我们在选择要爱一个人，或者不知不觉去恨一个人这件事上，神也没有给我们第三种选择，因为 为圣经这么说，人如果嘴巴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有另外一种注释本说，怎么能够去爱那个没有看见的神呢？所以爱人跟恨人，神没有给我们第三种选择。那爱跟恨之间真的很奇妙，有的时候只是一线之隔，一线之隔。我们今天要用这一圣经的这一段故事，我们来看这件事情。爱跟恨真的是一线之隔，当我们选择不去爱人的时候，我们事实上不知不觉已经走上了恨人的这条路上。当然这个关系可以应用在很多的关系上，可以用在我们跟同事之间的关系上，可以用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上，可以用在家庭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在夫妻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在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希望今天我们借着这段圣经能够帮助你跟帮助我。如果我们在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我也希望你能够把这些话放在心中。神的救恩给我们，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不是接受就是拒绝，没有骑墙派的。在神的救恩当中绝对没有骑墙派，当有一天神要来审判我们的时候，没有骑墙派，不是与耶稣相合的就是与耶稣为敌的。那我们在这段圣经刚刚已经念过，这段圣经中尤其是第十三章第二节，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说有一个挂符，说魔鬼是将卖耶稣这个意识或这个意念就放在犹大的心里。犹大那个时候只是一个 idea 要卖耶稣，可是到了二十七节，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事实上入了他的心呢，这里原来没有心这个字，就是说撒旦就完全进入他这个人的里面去了。就是到了第十三章二十七节，犹大就把他整个人就交给了亚当啊，就交给了撒旦。那我们在想，第二节只是一个意念，到了第二十七节他整个人都交给了撒旦。短短的二十几节的经文，短短的一个晚餐的时间，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转变？到底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使这个犹大一个意念变成他整个人的心思？在这段经文中，我们来思想这段。那我将以三个部分与大家来分享。那这三个部分呢，就是有同样的三句话，耶稣所说的，就是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耶稣很啰嗦，你告诉我们就好了，为什么要实实在在的？所以当你看到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什么？我们实实在在的就要听。这里有三个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让我们想到，当我们一个人从耶稣那里领受到这三件事情之后，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受到这个正面的影响的话，我们这个人不知不觉，我们的爱就会变成了仇恨，就像犹大一样，在短短的二十几节的时间里面。第一个，当一个领受到耶稣爱的服侍 而不去效法的人，不知不觉就会从爱走到了恨。我们在第十三章第一节，我们看到了一句话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就爱他们到底。耶稣对这些门徒洗脚这个服事，是基于爱他们到底。有一个英文翻译本呢，翻译说耶稣是把他自己那种完全的爱呈现在他们的面前给他们看。所以耶稣爱他们到底的爱，是把他自己那种完全无保留的爱呈现在他们给他们看，为的是什么呢？就是到了最后十四五跟十六节那里，是希望给他们做个榜样，他们可以照着耶稣所做的去做。所以耶稣的心意是说，我爱以爱来服侍你们，我爱你们到底的这种爱来服侍你们，我完全的把我这个爱毫无表露的呈现在你们的面前，我唯一的目的是希望为你们做个榜样，你们可以照着去做。那在这里我们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爱的服事的榜样。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一个能够真正完全去爱人的人呢，是因为他真正的知道他自己的身份。这里讲耶稣知道讲了好多次，他知道自己的时间有限了，他知道呢，他要去他父亲父神那里去了，他知道父神把万有都已经给了他了，他知道他是从神来的，也要回到神那里去，所以他完全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耶稣完全知道他来到这个世上是以仆人的身份来到这个世上，他来到这个世上是以被差遣的身份来到这个世上，他清清楚楚。然后耶稣跟门徒说什么？到十三节说，你们称我是夫子，称呼我是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他到了第十六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不能大于差他的人。耶稣是跟门徒说，我是你们的主，你是我的仆人，我是你们的夫子，你们是我的学生，我差派你们，你们怎么能够大过我呢？那我都这么去做了，你们怎么不能去做？所以一个能够真正懂得去爱人的人，他要像耶稣基督在这里一样，他完全了解他的身份，他不过是个仆人，不过是被神所差遣的人。耶稣在这里为我们设立了这个榜样。同时，一个能够去爱人的人呢，是他愿意冒这个被伤害的危险。我们要了解，爱是必须肯冒险的。爱不只要肯冒险，爱要付代价。爱不只是要付代价，爱有的时候还会受到伤害。在这里呢，耶稣有十二个门徒，耶稣为每一个门徒都洗脚，当然也包括要卖他的犹大了。我相信耶稣在那边洗脚的时候，不是说啊看到犹大就转个弯换一个把他 skip 过去，他也为犹大洗脚。那他不仅为犹大洗脚，他还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把他的脚给擦干。我们要了解，那个时候当彼得对耶稣这个对话是有原因的，因为那个时候 当你去赴宴席的时候，尤其是晚餐的时候，你在家里都把澡洗得干干净净。那可是那个时候呢，马路不像我们现在是柏油路，那个都是那个土路。那他们不像我们都穿的皮鞋，他们都穿的所谓的 sandal， 就是脚都会露出来的。那他们在那个石头、那个马、那土路走了呢，身体是洗得干干净净的，走来走去，脚就脏了。所以他们吃饭的时候，很可能有的时候是侧卧的，所以说脚脏了呢，往往在吃饭的当中，如果有仆人或者有奴隶的话，那是奴隶的工作，负责把所有客人的脚都洗干净，只洗脚。所以呢，他们可能已经坐席了，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这个事情。耶稣就抓住这个机会做个榜样，他就把外衣脱了，就起来，就开始为每一个门徒洗脚，不仅是洗脚，还擦干。那你想想看，我们以为耶稣是不是这么所谓的愚笨的人？他不知道有人要卖他，还替他洗脚。我曾经听过有这样子我们所谓很荒唐的事情发生，就是有一个人很愚笨到一个地步呢，别人把他带到一个地方要把他卖了，他还帮人家数钱。那有人可能愚笨到这个地步，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帮那个人数钱。可是耶稣在这里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圣经这边说，耶稣原本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耶稣爱他们到底的爱，是肯愿意去冒被伤害的危险。你想想看，在十八节，耶稣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他知道犹大要用脚踢他，他还替犹大洗脚，很讽刺的一件事情。所以，一个真正会爱的人，他愿意冒被伤害的危险。那一个真正能够去爱的人，不只是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仆人，是被差的，他也不只是愿意去冒被伤害的危险，他是曾经真正的享受到神的爱。因为在这里一开始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是我们世人所想的所谓的人的儿子。我们知道耶稣跟父神是在永恒中是在一起的，他们在永恒中彼此享受互相的这种爱的关系。他知道他在这世上的时候到了，他要再回到他父神那里享受这种爱的团契，因为他在永恒中已经真正的享受过。神是爱，耶稣就是爱，他的爱不需要学习的，他就是爱的本身。可是你跟我就不一样了，我们的人都在最终出生的，所以我们本来不知道如何去爱的。爱是我们后天靠着神的恩典慢慢培养出来的。那当然，耶稣是我们学习最好的榜样，就在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的经文。耶稣用爱毫无保留的来服侍他们，要我们也能够照他所做的来做。保罗完全了解这点，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说，因为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耶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保罗说，为义人、为好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是有人是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神的爱向我们显明是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完完全全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他 他也完完的全全的经历过什么是爱。所以一个爱人的人是要真正的体会到爱，体会到被神所爱。这是在这里耶稣要教导我们的。所以当我们一个人领受到耶稣基督爱的服侍，我们没有立刻去效法的话，我们将像犹大一样，在很短的时间从爱他的主到恨他的主，把他的主给出卖。第二点，一个领受过耶稣基督爱的教导的人，如果不愿意接受的话，这个人也在危险的道路上。我们从十八到二十节可以看到，尤其是在了第二十节，耶稣这边再一次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那接待我的呢，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人。所以耶稣说，有一天耶稣会差遣一些人到教会当中或到基督徒当中，如果有人接待耶稣差遣的人，就是接待了耶稣，那接待耶稣的人就是接待差遣他的神。那我想耶稣这边讲所差遣的，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神差遣到我们当中，以神的话语真真实实的毫无错误的用爱心来教导你们的人，来教导我们的人，这是神差遣的。那我们是不是有接待这样子的人？我们有没有把这些人神差遣来教导我们的人的教导我们能够接受？我们常常说，我们今天我们读圣经就好了，我们神的话亲自来教我们。可是有的时候神是差遣一些人到我们的当中，以爱来教导我们，我们能不能接受？我们当神差遣人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当然要确定他不是讲异端的，不是讲邪教的，他是真真实实讲圣经的真理的。那我今天早上在主日学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说，一个真正敬拜神的教会应该有四个特点，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为自己找着一个真正敬拜神的教会。对你们是挑战，对我也是更大的挑战。一个真正敬拜神的教会，是不是把神的话语给真真实实的传讲？有没有把神的话语有爱心来教导？一个真正敬拜神的教会，是不是有把神的名给高举，还是只是荣耀我们自己而已？一个真正敬拜神的教会，是不是有寻求神的旨意？寻找到了，我们就去做。我们寻找到神在这边给我们的榜样呢，我们就去学习做。那一个真正敬拜神的教会，是不是神的恩典在我们教会中彰显？那神的恩典就借着你跟我之间彼此的相爱，神的恩典在这里就彰显。那这个就是爱的教导。一个领受到耶稣基督爱的教导的人，如果不愿意去接受的话，即使神再差派任何多的人来，你也都没有办法接受的。当你没有办法接受的话，你就不知不觉就跟犹大一样，走向从这个爱到恨的这个道路。在这里事实上有一些话很有趣的，那是第十八节，他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我刚刚讲到用脚踢， 同我吃饭的人呢，事实上我们如果读吃我饭的人，吃我饭的人用脚踢我，因为这一段是引用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四十一篇第九节是这么说：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倚靠的，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同我吃饭跟吃我饭的人，意思有很大的差别。同我吃饭很可能是，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要去一伟宏家，那饭是他的，不是我的，我只是客人。那我去一伟宏家，我说，我同一伟宏吃饭，同我吃饭嘛。那这里不是，是吃我饭，就是说那个饭都是耶稣的。就说这一个人踢我的人是吃我供应的饭的人。那我饭这边中文是讲饭，事实上原来就是面包。那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他是天上来的这个面包粮食。那我们今天知道耶稣是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吃到神的话语的人还会踢耶稣的，那也是很奇怪。那神就是用他的话语要来教导我们，所以当我们领受到神的饭、神的话语、神的教导，我们不接受，我们听是听呢，我们不把它放在心里，不知不觉呢，我们就像犹大一样用脚就踢他了。吃过耶稣饭的人，领受耶稣教导的人，领受耶稣差遣来到我们当中他忠心的仆人教导的，我们不接受，饭是吃了，脚踢。十九节他说，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啊，我先告诉你们，我先警告了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相信我是。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想，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会发生？领受教导不接受，怎么可能？耶稣在这边说，事情还没有成就，等到有一天真的发生了，你们就可以相信我是。这是第二个。那第三点呢，我们会看到一个领受耶稣基督爱的警告而不肯悔改的人，也不知不觉从爱的道路走上恨的道路。在二十一节，耶稣立刻就说了，他说话心里是忧愁的，说的，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你想耶稣讲这句话是讲给谁听的？他绝对不是讲给彼得听的，也不是讲给那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可能是约翰听的。他讲这句话一定是讲给犹大听的。耶稣在这里不是在这里才警告了犹大，因为他在前面第十节的时候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耶稣才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所以耶稣对犹大的爱的警告不是说警告一次就够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他说你们都不是干净的。那犹大卖耶稣的念头在脑子里，他听到了应该知道，哦，好，是对我说的，耶稣有一个警告了。耶稣又再一次警告说，同我吃饭的用脚踢我。哎呦，耶稣怎么知道我要用脚踢他？再一次警告。耶稣第三次警告说，我实实在在的，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还有什么比这个警告还要再明显的警告，我都不知道。事实上耶稣对他的警告还没有到此结束，到了最后呢，他沾了一个饼给了他，他说我沾给谁，谁就是要卖我的，还 沾了笔，特特别别的给了犹大，犹大还拿了就吃了。那耶稣呢，他吃了之后立刻撒旦就入他心，耶稣这个时候再给他一次警告，说你所做的快做吧。我们以为耶稣说赶快去做，我想耶稣在这里再次警告说你所做的快做，你还有机会做你应该要做的，你还有机会要做悔改的事情，你应该要做的，你赶快做。耶稣是多么希望犹大能够悬崖勒马，即刻的回头，犹大不愿意，他领了饼，三十节领受了那饼，就是他吃了那个饼，他吃了耶稣的饭的人就出去了，立刻就出去。那个时候是黑夜，是夜间了。我们有时候发现圣经有时候也是很啰嗦，明明前面说是晚餐，谁不知道晚餐是夜间？他说那个时候是夜间，那个时候是黑暗的黑暗，黑暗临到这个人的整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这里看到，如果我们领受三件事情，我们不立刻去做的话，我们会从爱转变成恨。就是当第一个一个人领受到耶稣基督爱的服事，我们不去效法的人，我们就在这条道路上。当一个人领受到耶稣基督的教导而不愿意接受的人，我们也在这条道路上。当一个人领受耶稣爱的警告，在警告的时候不肯悔改的话，也在这条道路上。我愿神真的是用这个故事好好的提醒你，好好提醒我。我们一般人不知道，有一般人都认为有一个叫做鲁伊斯，叫 C.S. Lewis， 认为这一个 C.S. Lewis 鲁伊斯呢，他是近代教会历史中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思想家。这个鲁伊斯呢，他有写本书叫做《四种爱》，就 Four Love。他有这么写的，他说：“去爱呢，就会受到伤害。”他说你去爱任何东西，你的心呢必然会受到苦恼，甚至可能会被破碎。他说如果你真的要保持你的心不受到伤害的话，很简单，你必须什么都不去爱，甚至连一只动物都不去爱，因为动物也会死，也会伤心的。他说为了避免所有感情上的牵连呢，你最好呢把你的心用嗜好 hobby， 用享乐 enjoyment， 把它好好的把你的心给包起来，用嗜好喜乐，把你的心呢安全的封闭在一个你自我的一个小小的盒子里。在这个小小的盒子里呢，你的心是非常的安全，可是是黑暗的，因为盒子没有光，没有动静，也没有空气。但是呢，你这颗心呢还是会改变的，你这颗心会变得不能再被伤害，英文叫 not be broken。 他说你的心不会被伤害的，你要做的达到了。他说你这一颗心会变得不能再被破裂，他说你是要 unbreakable， 你的心硬到个地步不能被破裂。他说这一颗心会变得不能被穿透，不能被任何的剑给穿透。最后呢，你这颗心变得不能被救赎，unredeemable， 即使神要救你都没有办法。他最后说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天堂以外，要避免一切有关于爱所带来的危险的地方，有这个地方，那就是地狱。今天我们从这段的经文，我没有很仔细的跟你们讲每一节经文，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犹大这个悲惨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想到一个与耶稣，就是神是爱，与耶稣这个爱的源头一同生活三年的人，同生活三年的人，一个一直领受到耶稣爱的服侍的人，一个领受到耶稣爱的教导的人，一个领受到耶稣爱的警告的人，却悲悲惨惨的在仇恨中失丧。我们大家都知道犹大后来的结局。哦，神的话语真的是要针对你跟我的心，爱跟恨之间真的是一线之隔，从犹大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当然我们不能停在这里，我们如果信息停在这里的话，你们今天回去是带着失望的心回去，因为我们所读的圣经是福音，是好消息。虽然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爱跟恨是一线之隔，我们会从爱不知不觉走上恨的道路上，但是使徒保罗的得救的经历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从恨到爱也是一线之隔。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原本对基督徒信耶稣的人仇恨的心到一个地步，他一路的追杀，可是当他在路上被耶稣光照的时候，当他多年之后回想的时候，他说啊，他的仇恨就在那个时候耶稣把他的仇恨给拿走了，把耶稣的爱给了他。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这么说，哦，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个人既然替众人都死了，众人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要叫那些活着的人呢，不再为自己的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唯有当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我刚刚讲过，一个能够去爱人的人，是一个经历过被神爱的人。所以当耶稣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被接受这个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领受，当圣经教导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用爱的服侍来服侍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立刻去做，去效法。神说你去爱，即使不可爱的人你都去爱，因为耶稣做到了，我们也去做的时候，当我们领受到耶稣爱的教导，我们就把他满心欢喜快乐的接纳。虽然在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好困难，我就是爱不出去，可是我满心欢喜快乐的接纳。当我们领受到耶稣爱的警告的时候，我们就立刻回头。当我们发现我们在爱的路上危险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所差来的人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立刻悔改。唯有当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从恨的路上回转，走在重新再一次的走上爱的道路上。耶稣又有一次 圣经打开十四章的十二节，当耶稣讲完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呢，他再说了一次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什么是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呢？我相信在这里耶稣要我们把他的平安和平带到这个充满战争的世界，我们是和平的使者。我也更相信耶稣要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靠耶稣的恩典把他的爱带进一个恨的世界，当我们做到这两件事情，我相信就是做更大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实在是做不到，可是耶稣在十四章接着说什么，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我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边之前耶稣给他们最后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从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四章，我们看到真的是爱跟恨之间没有其他的选择。那神把这个选择呢，就交给了你，就交给了我。我们可以选择就靠神的恩典，我们去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人，不论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妻子，我们可以选择慢慢走向恨的道路。神把这个选择交给你，也交给我。如果我们选择正确的答案的话，我们选择去爱神，去爱人的话，真的是神会因为耶稣基督得着荣耀。我刚刚说过，一个教会必有的条件就是彰显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是真的是在我们彼此相爱当中被人家看见。希望当我们还在教会继续服事的时候，当人家每每提到温莎华人教会的时候，在他们的脑子第一个念头就是他们有爱在他们当中。我们不要把这个放在我们的嘴巴上做口号，希望放在我们的行动上能够做出来。希望我挑战你们，我更挑战我自己。在这教会你能够接触到的人，你如果认为有一个人你觉得不可爱的，就求神给你恩典，你去爱这个人。因为耶稣给我们的榜样，耶稣给我们的命令，耶稣没有给我们一个意见，一个 suggestion， 我们没有 choice， 因为我们不是去爱就是去恨。如果有其他的 choice， 我也很愿意告诉你们，可实在是没有。所以当在启示录耶稣对那个老底家教会说，你们冷热，你们不冷不热我更讨厌，就把你吐出去，实在没有 choice。 就求神借着今天这段神的话语，再一次的鼓励你跟鼓励我。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是谦卑的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人实在常常软弱，我们常常被我们的老我给捆绑住，我们很难去爱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主啊，真的是求神你 再一次的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教导，借着你给我们的榜样，借着你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警告，让我们及时的能够回转，能够按照你的命令去彼此的切实的相爱，因为爱是能够遮掩许多的过错，不仅是遮掩我们弟兄姐妹的，也遮掩我们自己的。愿我们有一天在你审判台前站立的时候，你会说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确为耶稣的名做了一些更大的事情。我们靠神你的恩典，把你的和平带给这个征战的世界，把你的爱带进了这个充满仇恨的世界。我们不够，力量不足，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真的行走是力上加力。求圣灵，就圣灵亲自在我们的心中做提醒警告的工作，用每一个人都谦谦卑卑的来到你面前，愿意领受你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这宝贵的圣名求的。